诸法等性本即法界，诸自性圆满生生有我力，离障本来护足龙金宝，七情无垢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当下发无上的菩提。发了菩提心之后，今天继续宣讲全释第二大佛陀吉祥护足龙树究竟意趣的入中论。入中论呢，分了四个科判，先讲明义、义理、论义和末义。现在讲的是第三个科判论义。论义呢，也分了三个问题。造论分支、所造论体、造论究竟，现在讲的是第二。那么第二个科判当中呢，也分了暂时地和所究竟地两个方面。两方面当中呢，现在讲的是暂时地。暂时地呢，也分了两个科判，分别说实地和说诸地的功德。现在讲的是第一个科判，分别说实地。分别说实地分了三个科判，第一呢是即喜地等五地。第二呢是讲现前地，第三呢是讲远行地等四地。那么其中前两个科判已经讲了，今天要讲的是第三个科判，远行地等四地。远行地等四地呢分了四个科判，第一呢远行地，第二是不动地，第三呢善慧地，第四呢是法云地。分别从第七地到第十地之间呢，分别观察这些诸地之相。那么在这个当中，首先讲的是第一个科判讲第七地远行地。在宋词当中，第七圣意菩提心，圣意菩提心呢前面讲了，主要是区别于一般的这个世间凡夫的这样一种造作的菩提心。因为在初地以后呢，现见法界，获得了殊胜的圣意菩提心，所以说呢，就这个角度来安利啊地上的菩萨的菩提心，全部都叫做圣意菩提心。当然从有些侧面来讲的时候呢，圣意菩提心呢主要是在讲入根本慧定的这样一种智慧的本体，叫做圣意菩提心。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像求佛度众生的这些心呢，叫世俗菩提心。那么如果从这个方面的观察的话，那么在这个一地之后啊，一地到十地之间呢，如果就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呢，又有圣意菩提心，因为每一地都有入根本慧定的智慧，也有初定。那么从这个方面呢，是具备世俗菩提心的。但是呢，此处第七圣意菩提心，总的讲圣意菩提心呢，就是说简别一般的是凡夫人。因为这些一地到十地的菩萨都有现见法界的这个圣意菩提心的缘故，意思说呢，入定出定没有分别，都叫做圣意菩提心。此处呢，第七圣意菩提心呢，主要是讲第七地。那么这个科判也是只有一个科判，就是宣讲这个远行地。在宋词当中讲到，此远行地与灭定刹那刹那能起入，一善次人方便度。那么在这个当中呢，从两层意思进行讲的。第一句、第二句呢，是宣讲了远行地灭入灭定的功德。后面呢，是讲到远行地它的不共增胜的，就是说功德是讲这个方便度得到了这个清净。那么首先呢，是讲它入灭定的功德，此远行地啊，与灭定刹那刹那能起入。那么在讲这个之前呢，首先解释远行地。那么这个远行地的解释方法有很多种，有些时候解释这个远行呢，就是说是已经离开这个凡夫的这些行很远了，所以说从这个方面呢叫做远行。还有一些方面呢，就是讲这个七地啊，它是接近八地，八地呢是完全无有功用无有形象的，所以说呢这样一种远行呢，它是以靠近第八地而安立远行的。也就是说这个行呢不是行走的意思，这个行是形象的意思，远行呢我们就第八地绝对远离形象。那么就是说第七地虽然还没有远离形象呢，但是它已经到达了形象的究竟了，已经到达了形象的边际了，所以说呢它是就是和第八地这个无分别字啊，第八地无相无功用的这样一种殊胜功德非常的接近，这个远也是就近的意思，所以它已经达到了一种这个有形象有功用的这样一种极致了，所以从这个方面呢也称之为远行。那么它与灭定呢差了差的人起入，灭定呢那么在这个欲生论师的知识当中讲得很清楚。那么这个灭定这个定字啊，就是讲真实际啊，就是讲真实际。那么真实际为什么叫这个灭字为什么叫真实际呢？因为在这个真实际当中啊，在安住这样一种殊胜的法界当中，寂灭所有的分别，寂灭一切的细论，所以说呢这样一种这个真实际明灭啊，有些人说真实际明灭。那么就是说入灭定呢，就入真实际就叫做入灭定啊，从这个方面进行安立的。当然此处的入灭定如真实际和小乘的这个灭定完全不相同的， 词句一样，它的这个意义完全不同，因为它是入真实境的缘故。那么就是说小乘是不是入真实境呢？小乘呢这样一种灭尽定呢，它是灭尽受想或者灭尽一切有漏心心所。那么实际上呢，它是就它的本体的智慧来讲，它仍然属于有边这样一种范畴啊。那么就是说这样一种大乘的灭尽，不共的法界灭尽呢，完全熄灭有无是非的所有边，一切的边际。所以说这样一种这个灭尽呢，是最为殊胜的大乘的不共灭尽而言的。差了差了人起入，那么差了差了人起入呢，一方面是直接讲到了七地菩萨他自己本具的功德，一方面也讲到彼之远行会议圣当中的这样一种智慧超胜。为什么呢？就是这样讲呢，在七地以上呢才能够超胜，就是说六地啊，超胜二乘呢，实际上呢就是说是在这个一地到六地之间呢，虽然也能够入灭定啊，但是呢它是有功用的，不能够差了起差了入啊，起呢就是从灭定中起来，入呢就是进入灭定当中。所以说他们在入灭定的时候呢要有功用。那么这种有功用的角度和二乘，虽然就是说二乘他入灭定的时候他的本体完全不一样，但是就是单单从入灭定都需要功用的角度来讲，六地并没有超胜二乘。那么这种六地的智慧并没有超胜，因为大家都是有功用的，虽然所入的灭定呢有差别，但是呢六地以下或者包括六地呢，他在入灭定的时候都是有功用的，不能够差到起差到入。那么到了第七地的时候呢，首先他是以这个就是说第六地菩萨出定位波罗度增胜作为一个起点，他的起点很高，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呢，他已经有了出定位的波罗度的这个波罗度的这个增胜啊清净的这个基础，而且第五地的时候也是成就也是增上圆满了。所以说在这样的基础上呢，他就有了一种灭除形象啊这样一种这个有相的这样一种执着已经灭掉了。所以说他在基础上那个刹那的就是说起灭定，刹那入灭定，不像六地以下。从这个方面讲的话，就是完全超胜二乘了。完全超胜二乘，而且呢就是说七地菩萨呢在这个中山庄严住持当中也用郭德茂大师的观点，他也讲得很清楚，引用《十地经》当中的这个这样一种校正呢，实际上七地的菩萨呢是无相的无相，所以说六地以下呢都是有相二乘呢都是有相，那么到了七地的时候呢是无相有功用，八地之后呢无相无功用，就是这样的。所以就这个智慧的角度来讲也是超胜的二乘。所以说这个方面讲到了这样一种七地菩萨的智慧，通过自己的智慧而超胜二乘的意思呢，各大这些这个传承上师祖师在讲的时候呢都是讲得非常清楚的，尤其包括他们介在中国藏的知识当中啊综合的诸大的这些论述的观点，也是从两个方面都承许的，一方面差了入起灭定定的角度，还有像这个没有相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都是可以承许的。这个方面就是从这个七地菩萨能够认命的刹那入起灭定这个角度进行安例。那么下面呢是讲到了第二层的意思，那就是讲到了七地菩萨的方便度增胜。那么这个方便度呢主要还是般若度的一种体现。那么就是说在注释当中呢引用龙树菩萨的观点呢，像这样一种这个般若度和后面的方便愿力智后面还有四度之间的关系呢，一个是本体，一个是用的关系，也就是说这样一种方便度愿度力度和智度中第七第八第九第十地分别增胜的这四度呢，实际上它的本体都是般若，只不过呢般若是本体，而方便等呢是它的用。就像龙树菩萨打比喻呢，比如把一个黄金打成手镯，打成这个饰品，打成佛像，那么实际上呢就是说它从它的本体来讲，这个黄金呢是没有变的，但是呢就是说变它就是说启用的时候呢就把这个黄金打成了佛像，它有佛像的作用，然后把这个黄金打成手镯呢它有这样一种首饰的作用，其他的方便愿力智呢就是从这个方面体现了。所以说它们的本体仍然是般若度，仍然是般若智慧，只不过呢是在启用的时候呢能够就说是这个通过这样般若来利益有情而已。自然般若方便度就是说在第七地的时候它的方便度啊已经清净了，清净就是说它的唯品已经离开了。那么在这个这些这个注释当中呢也是引用了这些就是说菩萨地的这个校正呢，也讲到了这个就是说菩萨的方便，从自利的角度，从他利的角度都讲到了。那平时我们讲方便善巧呢，那么在讲方便善巧的时候啊，就是说这些菩萨能够安住轮回当中 啊，不会被轮回所染污。虽然证悟了这样一种法界的这个志向，但是呢，还是以众生以有情为形象，根本不舍弃众生，在在的投身轮回。投身轮回当中呢，也是在在的精进；投身轮回当中呢，也是在在的利益有情，不会被这个轮回所染污。这个就是一种方便善巧的体现。那么当然，从一地以上呢，它也有这样一种善巧方便。但是真正的方便度能够清净的话，啊，就第七地能清净。就像前面我们讲到的这个第二地的时候一样，那么第二地的时候它的是戒律度清净，但是一地的时候我们说已经得到无漏戒了，但是呢就它的唯品还没有彻底远离的角度来讲，不安立戒度增生。同样道理呢，其他的这些一到六地它也有方便，但是呢就是说是方便的唯品啊有没有彻底的消除，这个方面呢安立有没有啊方便度有没有清净，所以在七地的时候方便度就完全清净了。这个方面来安立的，还有从利他的角度来讲的话，也能够让这些这个众生的善根，就一点点小的善根的那个就是说无尽的增长。那么这个方法在很多地方，比如说我们以前学辩中辩论讲这些这个诸地诸度的这样一种唯品的时候，也讲到了这个问题。实际上在那个当中呢，讲方便的时候就是讲善巧回向。那么善巧回向就是一种方便，那么在这个当中体现的时候呢，能够让众生小小的善根也变成无穷，这个是什么？就是回向，这个就是一种善巧方便。那平时呢，如果我们能够就懂得这样的善巧方便，虽然是凡夫啊，但是懂得了这个善巧方便回向的方法的话，小小的善根能够让它增长无穷，尤其是把它回向一切自知，尤其是回向利益一切有情，这个很小的善根就会增长无穷，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还有呢，就是说菩萨也能够很善巧的让众生去做大的善根，增长善根，然后呢能够通过方便呢让众生进入圣教啊，然后呢能够让他们的这个善根升起已经有的善根呢让他们增长，增长的善根让他们成熟，这全都是一种方便度。所以在七地菩萨的时候呢，他度化众生的事业，他的这样能力啊确确实实的，因为他的智慧力的这个不共增长，他的这样度化众生或者说是进出佛道的一个善巧方便也是不共增生的。这个就是第七地入中论第七善引菩提心中。那么这个这些后面都没有多讲，也多讲的原因呢就是说主要入中论它不是从广大行来讲的，它是从甚深见侧重甚深见。所以第六地呢它是讲般若，般若时候呢对于广说所性空性方面呢，那就是已经非常非常这个广大的甚深的去抉择了。那么后面呢这些呢只是依靠十地经的这样一种教义呢做一个安例。所以说第七地第八地第九地是乃至以前我们讲的第一地到第五地之间呢它的篇幅都不多，讲的时候都不是很广，原因呢就是这样的。下面是讲第八圣地菩提心。那么这个是第二个科判呢，第二个科判是不动地这个是讲是不动地。不动地呢也分了三个科判，第一个方面呢是八地之德相，第二呢是此地真圣愿度，第三个方面的话就是讲这个此地功德的差别就是第八地功德的差别，就三个科判。三个科判当中首先讲第一个科判呢八地之德相，就是说怎么样获得第八地呢，获得的相如何安立呢？从这当中讲到速求圣前善根故，大事当得不退转，入于第八不动地。那么第三句呢就讲到了怎么样入第八地，怎么样得到第八地。那么此处讲速求圣前善根，那么这个圣前的前字就是讲八地以前的功德，包括七地。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速速的去追求啊，或者就是讲到他有内心当中有一种有一种想要得到超胜七地这方面的功德，或者说得到第八地的功德，这方面就是一种诉求，这样一种这个就圣前的这种善根。那么从第八地的角度来讲，是不是真正的圣前善根呢？的确如此的，因为在这个注释当中引用十地经的校正讲得非常清楚，就是说比如说打比喻啊，一个大船要入海之前呢，还是江河当中行驶，江河当中行驶的时候呢，基本上是通过人力排向而去的，就很多人拉着这个船慢慢缓慢的行走。那么一旦入了大海之后呢，依靠这个风力啊，依靠这个飓风的力量，就一天当中行驶的路程比一百年在陆地当中在江河当中行驶的这个还要快。这个就是它的比喻意义呢，就是讲这样的，得到第八地之后呢，一刹那之间它能够圆满的善根，那么其余的这个七地以下的菩萨一百年当中去就说是这个圆满了都没有办法。所以说这方面的这个安立的方式是怎么样的，实际上越往后越往后的时候它的这个圆满质量的速度它的质量像这样的也就越快， 前面刚开始的，尤其是现在我们在入道的时候，觉得非常非常的艰难呢、啊。那天当中要升起一个啊，看似微不足道的功德都非常困难。比如说呢，就升起一个出离心，那就觉得非常非常的困难了、啊。像在那初入道的时候，障碍大而福报小，所以说我们要去修道的时候就非常困难。但是呢，以前我们再的提醒过、啊，如果我们能够了解这个道理，刚入道的时候，刚刚进门的时候，肯定是非常困难。但是如果越修到后面，我们相对当中的道体啊，升起来之后呢，那就不会像现在这么苦恼，像现在这样一种就觉得进步起来啊，或者升起这个功能非常的困难。所以说呢，我们在总结的时候呢，我们就要知道现在就是属于最艰难的时期了啊，就是最艰难的时期，就是现在我们刚刚入门的时候，好像呢也想修道，但是呢你好像也修不动道的这样一种感觉当中，这样状态当中。但是呢，我们只要能够咬紧牙关嘛，反正呢就知道这个道理，咬紧牙关，慢慢慢慢的修下去啊，通过上师的引导，慢慢修下去。一旦真正的入道之后，啊，进入小智这样的道或中智这样的道等等，入道之后呢，我们的这样一种心态啊也发生转变了，我们相对当中升起这些法的觉受了，像这样的话就不会觉得这个修法有这么困难。那么现在我们觉得修法困难的，主要是内心当中的习气太重。这个就是说是障道的习气和这个修道的这个善根呢互相牵制，互相一种牵制。就是我要修法呢，这些习气呢好像觉得我一旦我要全心全意的投入修法的话，我就会失去很多东西。失去什么东西呢？失去五欲的享受啊，失去这样世间当中一些名闻的这些地位啊等等。所以说有的时候就不想修，实际上并不是真正在外面有什么障碍，主要是内心当中刚入道的时候没有体会到法味，没有体会到法乐的缘故呢，而且觉得这些世间当中有好东西，我就应该去追求。我如果去追求法的话，就会舍弃这些。所以说，把这个和法同等放在一个同等重要的基础上，肯定就会互相牵制了。但是呢，如果真正能够好好修下去的话，它的这个速度就越来越快，障碍就越来越小，福报越来越大。所以说，乃至于我们慢慢的修到这个初地以后，到八地之后呢，这个方面讲的时候，那么一刹那当中所修持的三分。啊，这个七地下的菩萨一百年都没办法，真的是圆满的原因就是这样的。所以这方面我们在介绍八地啊等等功德的时候呢，从它整体来看，能够看出一种我们修道的时候遇到的这些遇到这些困难，应该说对于所有的初学者来讲都是一种共通的困难。但是呢，很多人他就咬牙就过去了，他修下去他就过去了。很多人呢就是遇到这个障碍的时候，遇到这些瓶颈的时候呢，就没有坚持住，退下去了。退下去之后呢，还是要在轮回当中继续打滚，继续流转的。所以现在我们也是处在这个很多人、很多修行者、无量无边的修行者曾经经过的这个关口，就看我们怎么样去度过，啊，就看我们怎么度过。所以说呢，每一个佛菩萨不是随随便便就是修成的，每一个人、每一个菩萨都是经过了这样一种精进啊，或者这样我们相续当中这些烦恼痛苦都经历过，啊，都经历过。所以他们已经过去，我们也能够过得去。像这样的类型当中树立一种这样一种信念呢、啊，树立一种这样一种决心，应该来讲的话，有的时候是比这个所谓的这些修济其他的法还要重要。因为就是说是有的时候我们这个修道它是个长期性的，如果内心当中没有树立一个长期修道这个观念的话，一旦遇到小小的障碍就会退失啊，就退失了。但是如果要去当中有一个长期的修道的一种观念，这个修道的理念、修道的观念、这个系统，虽然我还没修，但是我对这个系统非常熟悉的话，我就会知道哦，在修道过程当中会遇到这些，会遇到这些，那就遇到这些障碍是理所应当的，绝对是就是说必须要遇到的。那所以说呢，我既然遇到障碍，也不是我一个人遇到，所有修道的都遇到，所以像这样就必须要坚持，必须要通过一切的善巧方便来就超越那这样一种这个障碍，超越这个相对当中执着，如此的话就可以真正的步入修道修法的大道当中。这方面我们前面介绍了这个八地菩萨的三根是圣前的三根，圣前的三根，而且第八地呢是属于无相无功用型的。那不但无相，而且无功用。无功用呢，主要是讲它没有勤作，啊，没有勤作，不需要很大的功用。它因为八地之后无分别智或者自在，初定位的时候无分别智也或者自在，所以说他修道的时候呢，不像就说是这个凡夫啊或者其他的菩萨一样，还需要一些功用，有些勤作。不需要勤作就可以自然的、很顺利的就可以成就佛果。那么第二个呢，大势当得不退转。那么大势呢，就是讲第八地菩萨大菩萨呢当得不退转。那么这个不退转呢，也是平时讲到的这个不退转，也是讲到就是说是此处讲第八地菩萨啊不退转地。那么这个地方的不退转呢，我不能够理解成其他的意思啊，其他的意思有的时候看到退转，这个八地不退转，那么是不是七地之下还会退转呢？ 啊，是不是还会推到凡夫呢？啊，实际上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一旦到了这个初地以上的，绝对不可能用四号推的，不可能再推到凡夫了。即便从小乘的不了离的角度来讲，有从阿罗汉推到三果的，从三果推二果，从二果推一果，但是呢，绝对不可能再从初果推到凡夫的情况，绝对不可能有。啊，这个聚禅当中也是讲过了，所以说八地的这个大乘的教义更了义。所以说一旦出地之后呢，绝对不可能有四法退失的这个退失圣果啊、退失境界的这个情况的。那么此处的不退转如何理解呢？在注释当中讲到了两种不退转。第一种呢，就是说是这个他因为在八地的时候呢，无相无功用。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说是无情坐，那这样的修行不会退转，不会再退从无情坐退到有情坐。啊，因为下面都是有情坐的修道，那么到了第八地的时候，他已经无情坐的一种修道方式，不会再退转了。第二个呢，不会再推到这些有分别的这样一个修法当中去。前面是无情坐，就它主要是从无功用的侧面讲。那么第二个呢，是有没有分别念的角度来讲。那么第八地之后呢，无分别智慧自在，他也不可能说已经达到了无分别智慧之后，然后再推到这样有分别当中，这个也不可能退转。所以这个地方的不退转的意思呢，就是从两层意思可以了解的。那么还有呢，第三个呢，入于第八不动地啊，不动地呢就是讲到这个不动的。那么到底是怎么不动呢？啊，怎么样一种不动啊？实际上也是从它的这样一种这个相想无相想方面来讲不动的。那么在这个可以说是这个经传论当中呢，也是这样提到过相想无相想啊，不动不动地啊，就无动不动地，就这样讲的。实际上相想是什么意思呢？相想就是有相想。有相想就是从一地到七地，一地到六地嘛，包括六地，像这样都是有相有功有行，这个叫有相想。那么第七地呢是无相，然后它有时有一个无相想，就是还仍然还是有一种无相，一种很微细的这样一种分别。所以说八地的时候呢，相想无相想都不可能动摇啊，都不可能动摇，从这个方面就叫做不动啊。所以安立不动地，有的时候同真地啊，叫不动地，第八地这方面都是这样安立的。所以呢，这个就是讲到了，就是说是八地的德相的这个科判的意思。下面讲的是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呢是讲到的是这个此地真圣愿度，愿度真圣的。宋子当中讲此地大愿即清净啊，此地就是第八地的时候呢，大愿即清净。那么大愿即清净又如何理解呢？实际上呢，就是说在宋子当中呢，就提到凡夫人的发愿呢，都是相似的发愿。啊，都是相似的发愿，我们要度化众生也好，或要成佛也好，或者就是我们拿到普贤宣品的法本来念。当然，我们也在念，也在念诵这个普贤宣品，也在跟随普贤宣品的发愿。但是呢，因为分别心啊，众生的这样一种这个心，它是属于一种有漏的啊，属于这样一种这个夹杂的其他的一种实质的啊，等等很多条件不成熟。所以说，凡夫人发愿的时候都是相似的发愿啊，都是相似的发愿。真正能够发愿是出地以后，出地以后呢，对于普贤行愿呢，真实能够发起来。啊，真是能够发起这样一种无量的广大愿，摄于普贤十大愿当中啊，这样一种这个清净愿，在一地的时候真是能够发起。那么这个在初地的时候真实发起的这个无尽大愿，或者说普贤的十大愿呢，在八地的时候极为清净。八地的时候这样一种这个愿呢极为清净，所以说呢，在这个时候呢，它的愿啊，它这样一种这个清净愿的唯品完全没有了，完全不存在了。所以有的时候也把它叫做异俗啊，异俗地的原因呢，也是异俗发心啊，异俗地也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以前发的愿呢，在八地的时候呢，全部都得以清净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它的异俗方面是非常清净。这个讲到了这个此地大愿即清净啊，第八地菩萨都是愿度清净的。那么下面呢是讲第三个科判啊，第三个科判呢是宣讲此地功德的差别啊，是从功德的差别的角度来讲的。那么这个呢分了两个内容，第一呢是灭世的功德，第二呢是虽灭世而显现幻化的这个功德啊，显现幻化。首先呢是讲灭世，灭世呢就灭除世间的意思，这个世间是三有啊，或者是世间啊等等都可以理解。那么第一个呢灭世功德呢分了两个科判，第一个科判呢虽离世系而以法有五以诸佛劝导，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方面呢是就是说进出暂垢的功德。首先讲第一个呢，宋子当讲诸佛劝导起灭定。那么诸佛劝导起灭定呢，这句话的意思是解释这个科判呢虽离世系。首先这个虽离世系呢，就是和这个灭世而联系在一起理解的，就是说是他已经离开了世间的这些系缚了。 已经真正的灭除了这个三有，灭除了这样一种这个不管是产生三有的种子也好，还是三有的这些烦恼，反正呢整个三有已经彻底灭尽。所以说呢就是虽离四系，而以法有五，以诸佛之劝导。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在灭四之后呢，获得一种非常清净的一种灭定的功德。所以说就是获得一种灭定的功德。这个时候呢，诸佛菩萨必诸佛必定会劝请他起定啊，上求佛国，下化众生的。所以说得法有五啊，就是说得法有五，就是说他能够在这个法当中又能够自在的起灭定，然后后来又可以自在的入灭定，安住灭定当中又能够起来，就是说是继续的修行。那么这个呢是以诸佛劝导的，以法有五诸佛而以诸佛劝导。像这样的话就他已经灭世了，但是呢就是说他可以以正法的有五，以法的有五，这个是以诸佛劝请，这个意思。宋之章就讲到诸佛劝导起灭定，那么就是巴利菩萨的时候，无明智慧也获得自在了，而且他的这个善根功德非常非常清净，所以说他可以很长的时间呢就是安住在灭定当中，他愿意安住多久都可以。这个方面他的这个灭定呢就是说是功德呢都不是差到差能起入的问题了，都是一种任运的这个问题，都非常任运的。所以这个时候呢诸佛就会劝导他从灭定当中起来就会通过眉间放光，或者就是放光弹指啊等等，然后让他起灭定。那么让他起灭定呢在这个经典当中，十经等当中呢也是讲，他就是给八地菩萨讲了，虽然你现在获得这么清净的无生忍呢，那么就是说获得了这个清净的无生忍，但是呢就是说是对于佛的功德实力像我的这些实力的功德你还没有获得，所以你还要必须再起来修法精进。第二个方面呢，就还有很多众生呢沉眠在这个轮回当中，没有人救度他们，很可怜，所以说你还要去利益有情。如是的话他就从定当中起来，然后就开始就是为了得到佛果继续的修法继续的这样一种精进，就是这样的一种这个案例。当然就是说从这个经典当中也说呢，这个时候如果佛不劝请他出定的话，他就会入无涅槃他就会入无涅槃，就是这方面也有讲的。那么这个方面讲的是有些论师解释的时候呢，就是真正的从巴利菩萨如果佛不劝请绝对会如无语涅槃，像二乘一样，像这样直接这样解释的，像莫不正确的解释的方法不一样的，就是说这个方面是有利益的有必要性。那么有什么必要性呢？也就是从一个角度来讲巴利菩萨他虽然可以在灭定当中任缘安住很长很长无量劫的时间，但是他不可能永远这样安住的。那么就是以前我们在讲这些这些异地等等的菩萨的时候呢，我们说这些菩萨他入根的慧定，他入定之后必须要起定，他没有办法安住很长时间，他还要积累资粮。那么和八地菩萨是不一样的，八地菩萨他可以安住非常长的时间，一直这样安住，但是仍然会起定，他的这样一种这个悲心呢，他是不共的不能说是到七地的时候还能就对于利益众生方面还是一善智人方面度，还是对于为了利益众生再再的入轮回生死。一旦到了八地之后，这个菩提没有了，为什么？就因为你获得了灭定，就因为你的无分别自在了，这个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即便佛不劝请他也会起灭定，也会起来求佛果，也会这样利益，就因为他的本愿就是这样的，那本愿就是说，所以越往上修他的这样一种利益众生心或者佛果的这样心，就是说是应该越清净。所以说不可能，从实际角度来讲不可能说到八地的时候他确实实就可以入他就真正的入涅槃了，不会这样的不会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呢主要是就是说说明他这个八地菩萨的这样一种智慧非常的深细，佛来劝请他起定，佛来劝请他起定，佛让他继续的去利益有情。所以他主要是就是说是从这样一种这个他的智慧很微细的侧面为了说明这个八地菩萨的智慧很微细，然后呢就是说给众生示现让大家知道他的这个殊胜的功德，这样讲的。我们就打比喻讲，就像我们说是当年佛成佛的时候，如果不是大梵天劝请的话，佛肯定不会说法，佛肯定会入灭，实际上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大梵天第四劝请不劝请佛都会说法，但是呢就是为了让众生知道这个法非常的珍贵，这个法很难得，所以说呢就是说是佛不会非常随便的把这个就是甘露一样的一个妙法给众生宣讲。所以说乃至于是就是说是这个三千世界吧，像这样的话他的这个三千世界之主大梵天王他来劝请的，他来劝请佛，佛呢就是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才答应说法。所以其他众生一看我们就是说这么恭敬的大梵天在佛面前三次 请佛就说是这个传法人，三次请佛就说是传法人，现在最后佛在答应，说明这个佛他不是一般的，绝对是超过这样一种梵天的果位的，而且呢这个佛法非常非常珍贵，所以一旦遇到了，一旦得到了佛法，应该像生命一样，像眼珠一样去珍惜，有这个必要性的缘故呢，所以说佛陀和大梵天王之间呢才实现这样一种一个劝请啊，一个答应传法的这样一种形象，所以说呢佛和八地菩萨之间呢也有这样一种类似的一种就说是这个劝请和他起定之后呢继续上求佛陀下化众生的这种事业，那这是个含义。那么下面是讲第二灭除障垢的功德，宋智章中讲到，尽会诸过不共故，八地灭垢及根本，已尽烦恼三界失，不能得佛无边德。这个宋词主要是讲到八地菩萨的这个尽除障垢的功德。首先讲尽会诸过不共故，尽会呢就是讲八地菩萨所获得的清净智慧，比如说无分别智。诸过呢就是讲到了这个相续当中这些过患不共故，那么像这样的话，这样一种尽会和诸过是不共的啊，就他的烦恼和障碍和这样一种清净的智慧是不共住啊，是不共住的。所以说呢，如果说是相续当中没有清净的智慧的话，就会有垢染，那么如果有了清净智慧就不会有垢染，像这样二者之间是不会共住的。那么就是说八地菩萨他相续当中这么清净的智慧，所以说呢他一旦升起清净智慧的时候，清净的智慧就能够灭除的一切过患全部会扫除啊，都会扫除的。那么到底是灭除了什么过患呢啊？第二句讲八地灭垢及根本，八地菩萨的时候灭除了这个垢和根本，这个垢呢当然我们就知道八地菩萨他是就说是在通过无灭智慧或者通过这个修道的智慧灭除是二障，但此处呢主要是讲烦恼障，主要讲烦恼障。那么就是说烦恼障呢，我们就知道就在这个八地之前呢，在七地菩萨相当中都还有这个烦恼障，根本烦恼障的这个种子啊，这个具生烦恼障的种子还存在的。那么八地呢灭垢，第一个垢呢就是讲能够引发三有的烦恼，当然了是绝对不可能再有了灭垢。根本呢就是引发这个烦恼的种子，那么引发烦恼的种子在八地菩萨的时候彻底的断尽，所以说有些地方呢就这个角度来讲和二乘阿罗汉平起，就是说二乘阿罗汉他在获得阿罗汉果位的时候，相续当中的烦恼障的种子绝对断尽，绝对断尽的。那么就是说真正从大乘菩萨的角度来讲的话，那么在八地菩萨的时候获得八地果位的时候呢，烦恼障的种子彻底灭尽啊，就是从这个方面来说是有一地方相似。所以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呢，有些说就是说二乘罗汉一旦回小向大，一直接进入八地，为什么？他的烦恼障早就断掉了，所以说呢他的这个断证的功德和这个断的功德和八地菩萨是一样的，所以说一旦回小向大之后呢，一入道就进入八地的原因也是，有些论是从这个角度讲，但是莫不那么去等级之中论是呢不承认啊，不承认这样一种，因为很多过问按照这个观点有很多过失，这个在并且宝论当中也是讲，此处也不多讲了。那么八地灭垢及根本就这样讲，已尽烦恼三界失，那么因为这样一种这个烦恼已经完全灭尽了，此处的烦恼就是讲烦恼障，烦恼障。因为有的时候这个烦恼两个字呢，它是有的时候可以就是说是这个广义上面理解，广义上面理解所有的所知障也叫烦恼，那么有的时候这个烦恼就是指烦恼障而言，那此处就是讲狭义的烦恼，就是讲这样一种烦恼障。那么就是说是八地菩萨呢已经完全的断尽了烦恼障，所以他可以堪任三界导师，这个三界师呢就是三界导师，所以说已经灭尽烦恼的八地菩萨可以成为三界的导师，这就讲到他的功德。后面一句呢，不能得佛无边德，虽然他已经可以堪任三界的导师，因为三界都是具有烦恼的，而他没有烦恼了，可以就是说从断尽烦恼的角度来讲啊就成为三界的导师了，但是呢不能得佛无边德，不能得佛无边德呢就是说他是八地果位，虽然就是说具备了这么清净的功德，但是佛的这些断尽所有的烦恼障的习气然后所知障啊，这些所有的障碍呢还没有断掉，佛陀的实力等等还没有获得，所以说虽然是安住八地啊，他的功德很清净，还是不能够获得佛无边的功德，还没有获得，或者说还没有获得，或者另外一个解释的方法呢，如果八地菩萨他老是安住在自己的灭定当中不出来的话，还是不能获得佛无边功德的，还是要重新起定之后呢继续的来修福德智慧之量，然后最后呢就可以真正的获得像佛平起的这样殊胜功德。就讲到了八地菩萨断除这样一种这个垢染的功德。 下面呢是讲第三个科判啊，第三个科判讲到了虽灭世而显现幻化啊，有这样一个功能。那么这个来自于有些人的提问，八地菩萨已经断尽了三界烦恼了，他怎么样能够入轮回呢？怎么还可以修集这样一种质量而成佛呢？啊，下面就解释这个灭身而得实自在，能与三有普现身。灭身就是讲八地菩萨灭尽世间啊，就像我们讲灭世嘛，虽然灭世的能够显现幻化，还是能够可以在三界当中普现，普现这样化身，因为他得到了实自在的缘故。当然了，圆满的实自在他是佛，佛才能够真正的获得最极圆满的实自在。但是八地菩萨因为他的智慧清净殊胜的缘故呢，可以说和佛相似的实自在呢可以获得，因为他获得了十种自在，所以说他可以自由自在的在三有当中普现化身啊，有些地方讲一生生普现化身，或就是说是这个能够在这个当中的累积资粮，然后呢就是说利益有情这个方面呢得逐渐呢就是获得佛果都可以的，灭身而得实自在。所以说呢是因为灭了身而得到实自在的，实自在呢在十地经当中也有讲的，那么就是说是在很多地方经传当中呢也是解释这个实自在啊，那么这个地方呢也是简单的介绍一下实自在，是从它的因和果两个方面讲的。那么因和果两个方面讲，一方面我们就知道获得实自在当中这些这个因到底是什么，现在也可以去相似的修。第二个呢就是通过因和果对照起来的话，比较更加容易理解实自在和他们之间的因。那么这个实自在呢，经传论注释当中部分的切呢是从这个六度和实自在呢配搭配起来讲的，这方面也便于我们就说是去这个意念啊，便于我们记。那么第一个呢，布施度获得三自在啊，或者是个三种自在。布施度呢，因为从哪个方面分呢，就是说获得三种自在呢，分别是从无畏施、法施和就是说财施三个方面，分别以这个三种布施作为因而获得三种自在。第一个是无畏施，那么就是说通过因为在这个以前呢，就是说在的修无畏施、放生啊、救护生命等等，所以说这样一种无畏施圆满的时候呢，获得寿命自在啊，第一个自在就是寿命自在。所以说呢，就像这样的话，就在的放生，在施以无畏的话，就可以获得寿命自在。那么就是说，如果有必要的话，那么菩萨加持自己的寿命可以住无量劫啊，就这个方面就是一种寿命自在啊，就是这样的。那么第二个呢，是通过法布施啊，就是给别人讲经说法啊，通过这个法布施呢，可以获得心自在。这个心自在就是说自己的内心很自在，随便可以入禅定，哪种禅定可以随便的进入，可能现前一切禅定。就是因为啊，就是说做法布施的这样一种因，最后呢，就自己的心获得自在，心呢获得自在之后呢，对于种种禅定自在能入啊，这个叫做心自在。然后呢，就是说是财自在啊，不是财自在，财布施啊，因为我们知道布施当中有财布施。那么就是说菩萨呢，他对于内外的财物根本没有任何牵令，在的做布施，做布施的缘故呢，就是啊，通过这样财布施获得财富自在啊，获得财产自在，就是这样的。所以很多大的显现就财富很多。就是说这样财自在，那么这样财富自在呢，在经典当中讲的话，它可以在这个虚空当中降下珍宝雨，它有这个降珍宝雨的能力，这个就财富自在了。财富不自在也降不下来的啊，降不下来珍宝雨。那么财富自在了，就是说它确实是整个三界的财富都自在，它可以在世间当中降珍宝雨。这个方面就通过布施的三种布施得了三种自在。那么第二呢，就是通过持戒度，通过持戒度获得两种自在，持戒度获得两种自在。那么就是说。第一个呢，就通过这样一种身体和语言的啊，就是说他对身体和语言的这样一种戒律啊，非常的清净，身体和语言呢这个很清净，所以获得业自在啊，这个业自在。那么这业自在如何理解呢？业自在还有两种解释方法。第一种，这个业自在的话，就是身语啊，它可以这个身语可以显现种种的幻化，这个方面是一种业自在的一种解释。第二个方面呢，这个解释的方法就是说是这它可以改变这样的业，那可以让这个业加持这个显现这个业加持的这个业。在末分末界注释当中他就讲过啊，就是说比如说有一种众生呢依靠这种业投身到这个地方，他就通过这个业自在可以转变啊，可以转变，然后就是说转身通过转成另外一种业投到另外一个地方，像这样的话就叫做业自在。那这个叫做业自在也是个从这个方面安利的。这方面就讲到了通过身语啊，身语清净行为的缘故呢，获得业自在。第二个方面呢，是从清净戒律的本身的功德啊，前面是身语方面啊，就是在持戒当中，前面是身语方面的自分呢而获得业自在。啊，第二个呢，就是说是通过手持戒律本身的功德而获得受身自在。 或者是等是这样。那么我们为什么这样有这么有这样一种对应呢？我们就知道啊，你持戒得善趣嘛，你持戒得升天呢，有这样一种讲法。所以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我们要想上升到，就是说我们想要去的地方，也是通过戒律来引导的。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呢，我们就是说，现在我们通过守戒、守十善等等升天呢，这个方面是很局限的。那么就是说，菩萨他对于这个戒律的守持，所以整个戒律已经完全自在了。所以他那个戒律的功德一圆满之后，他受身就自在，他受身想受身到哪个地方，随随便便，根本不受这样一种其他的这样一种影响，他完全可以受身。还有一种解释方法的话，他本来是获得了这个殊胜的禅定，获得了这个色界禅。按照一般的讲法，这个叫不动业了嘛。像不动业的话，就是说是你如果你修了这个禅定，他肯定是升到色界天。但是他又在一种受身自在，虽然说他就是说安住色界定，但是他可以完全在欲界受身，他的欲界受身这个方面也是一种受身自在啊，这个受身自在通过戒律的威力啊，他守戒的威力获得受身自在的这样的。然后呢，就是第三啊，就是说是安忍啊，通过安忍获得一种自在。那么或同安忍这个修法获得一种自在，那么获得什么自在呢？意乐自在。有些地方在这个注释当中也叫这个圣洁自在啊，意乐自在和圣洁自在这个意思。那么为什么通过安忍获得意乐自在呢？因为这个菩萨安忍的时候呢，他是随顺其他有情的意乐。啊，这个啊，就是说不安忍就不是这样的，不安忍就不随顺别人的意乐。为什么两个人会顶起来？为什么两个人会打起来？我根本就不随顺你的意乐，你也不随顺我的意乐。像这样的话，就会有一种这个不安忍的状态。然后菩萨呢，是安住在安忍的状态当中，所以说他能够随顺其他众生的意乐而行。通过这个方面的这个善根圆满之后呢，他就获得一种意乐自在，他的意乐是自在的。那么意乐如何体现自在呢？也有两种解释。第一种意乐自在，第一种解释方法就是说，他可以把土石啊，他的意乐能够把土石变成黄金，能够把水变成甘露，这个意乐他已经自在了。第二种意乐自在，比如说圣洁自在，在十地经当中这个圣洁自在，圣洁自在就是说他可以啊，就是说是在十方当虚空当中遍满一切佛，像这样能够现见一切佛充满的，这个方面也是一种圣洁自在，或叫做这个意乐自在。那么这个已经六种。还有呢，就是讲到第一，通过精进度，精进度呢获得一种自在。那么通过精进度获得什么自在呢？获得愿自在啊，有实在当中的愿自在，这个方面是通过精进而获得的。那么为什么精进和愿之间有什么差别呢？实际上呢，就是说以前他也是通过很精进的方式在承办自他而立，所以说发了很多愿，他是通过精进完全可以承办的。他如果一精进之后呢，他在相续当中利益有情啊，或者说这个或者说是自己获得佛果等等，像这样一种这个很多很多愿通过精进方式啊就可以成熟。所以说他通过精进度圆满之后，或者修持精进度而获得这样一种这个愿自在啊，或者愿自在这个七种。然后呢，就是通过禅定度获得一种自在，或者通过修禅定度获得神通自在啊。神通、禅定和神通，我们就大家也知道，这个有一种直接联系的。因为通过修禅定，禅定很自在的缘故，他心就获得了调柔了。如果他的心一调柔之后呢，神通就自然可以显出来。所以现在我们的心不调柔缘故呢，显不出神通来。所以如果他的心一调柔，比如说为什么有的时候说你要得神通，你就修禅定。禅定是让心调柔的一种方法。如果你的心一沉啊，如果你的心一调柔了，就像这个黄金变得黄金这么样，或者变得黄金这么软了，或者变得面团这么软的时候，你随便把那面团捏成什么样子。所以说，如果我们的心一调柔之后呢，你就可以显现各种各样的一种神足通啊、天眼通啊，像这样的神通就可以显现了。所以说呢，这个菩萨他的这个禅定度修得非常圆满的缘故，心很自在，心一自在之后，神通获得自在。啊，就是这样的，这个是八种。然后呢，这个后面的般若度呢，般若度获得两种自在，分别获得智自在和法自在。那么般若就是一种智慧的本体，我们知道。所以说，通过这个般若度呢，第一获得智慧自在。那么获得智慧自在呢，主要是就是说，有的在这种解释《十地经》当中讲呢，比如实力啊、是无畏啊等等这样一种这个智慧都可以获得。然后他们去解释的时候呢，这样的智慧自在主要是事无碍解。那么就是说，你因为通过般若呢，你就可以获得事无碍解。这个事无碍解就是什么？智慧的自信、智慧自在、事无碍解自在，就这个意思。还有呢，就是说第十种呢，就法自在啊，通过般若可以获得法自在。那么法自在都解释是一样的，那么都是对于这个讲法方面呢，就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就是说自在的啊。对于教典当中所讲的这一切吧，像这样都是可以自在的给众生开显，满足众生的一切愿望。这个方面就叫法自在，所以说呢，通过六度来配十自在，比较容易记得到，那比较容易知道它的因是什么，它的果是什么。像这样的话，就讲到了这样一种劣身而得十自在 啊，这个就是这样的意思。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了十自在的这个功德这么多啊，巴利菩萨都获得了这些寿命自在啊，或者就是在用业自在啊，啊这个转生自在啊，这个都获得了。所以说呢，那就是最三有当中普现身，那就非常非常简单的事情了。所以能于三有普现身，他就可以在三有当中普现身，而且通过这样一种功德可以累积成佛的质量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虽然灭世而得显现啊，可以显现幻化的这样一个功德，入中论第八摄影菩提心中。那么这里上了第八地讲完，下面是讲第九摄影菩提心啊，科判是第三个科判，第三个科判呢是讲善慧地啊，就是讲这个善慧地。那么这样一种，因为第九地的时候呢，它的这样一种这个缘尽一切地，而且呢是得到了无碍解的缘故，对吧？这个无碍解就是智和慧是一样，所以说善慧呢，就是它的这样一种智慧呢，非常非常的善巧。而且呢非常的这个善妙，说从这个方面第九地呢是善慧地，主要是从他的获得一些利啊，或者得了外界的层面案例的。宋章讲到第九缘尽一切利，亦得尽得外界。那么第九地菩萨呢是缘尽一切利啊，圆满清净的获得一切利。那么这个一切利就是讲实力，那么此处的实力和后面佛的实力呢不一样啊。这个实力呢在经典当中实力经当中也是这样讲过了啊，安利的实力的这样一种这个方式呢还是有所不同的。那么就是说是得到了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就是这样一种这个善意乐，而且第二个呢就获得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就善巧的真善意乐，有这样一种第一第二是这样的。然后呢也获得这样一种这个大悲的大悲力，然后获得这样一种大慈力，获得这样一种等种慈啊，种慈就是不忘陀罗尼，像他获得种慈力。然后呢是获得这样一种这个辩才力，或者辩才力，然后呢获得这样一种这个神通力，或者大愿力，或者道彼岸力，然后呢又获得这样一种得佛加持力。那么这个总共有十种力，那么第九地菩萨的时候对于这个十种力呢缘尽获得了，获得这样一种十种力啊，十种力啊。有些地方讲这个一切力的时候呢就一大德他讲的时候呢，尤其以前我们在学这个辩证辩论的时候讲第九地，那么就是讲到这个以前这个大德叫什么名字，什么大都忘了，就弥勒菩萨化身那个啊，民国的时候大都怎么突然忘掉了？哦，太虚大师，就是太虚大师，大家讲的时候呢就是一切力的时候呢，他是讲到的是这个四者力和休息力。像这样的话，四者力呢主要是对于理论方面的这方面的一种道理方面的一种四者，休息呢就是把这个四者呢加以修行，真正的去圆满。所以说呢他也是从这个方面解释一些力的啊，就是说是四者力和修行力呢都已经圆满获得了。那么当然实力经当中讲一些力呢就是实力，前面我们讲啊把它名字已经提到了，又得尽得无碍解，而且不但能获得一些力，也得到了这样一种清净功德，无碍解的清净功德。那么无碍解的清净功德就是无碍解，是无碍解的这个本体呢，前面我们在讲这个实力的在讲佛功德国法之心的时候也是讲了，所以此处也不多讲。有些时候呢解释稍微不一样，比如说在注释当中呢，月生论释当中，月生论释讲到了这个法和义呢，主要是从共相啊，从自相和它的差别两个方面讲的。那么就是说经藏论当中讲的这个就是说是法和义无碍解呢，主要是从它的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名义两个方面讲的，就词义两个方面讲的，是实际上都是一样的。入中论第九摄影菩提心中。那么下面讲第四个科判呢，第四个科判呢就是讲法云地第九第二不是第九第十摄影菩提心啊，这个讲十力菩萨的这样一种差别功德。这个呢也是有三个科判呢，三个科判当中呢，第一个呢就是讲这个此地的差别功德，第二呢就是讲制度增胜，第三个呢就是同四次的功德，那就是三个问题。三个问题当中呢，第一个呢此地的差别功德，那么此地差别功德的意思就是和其他的地不一样的有差别的功德，唯一是第十地获得的，这个叫差别功德。这个前面的一地二地都有讲差别功德，所以说这个第十地的差别功德是什么呢？十地从云十方佛得妙冠顶啊，这个以上呢是讲第六课的。那么十地菩萨从十方佛得妙冠顶，这个就是绝对不共的啊，绝对不共的。所以说有的时候呢是把这样一种第八地是安立同真地，第九地呢是安立法王之地，第十地呢是安立灌顶地。所以说第十地的时候就会灌顶，可得灌顶在印度的规矩啊，得了灌顶之后呢你就可以当国王了。所以说呢就是此处呢也是有这样的含义啊，就十地菩萨他一旦得到诸佛灌顶就会成佛，就会成为法王啊，就会成为法王，诸法之王。所以说呢这个方面讲到得妙冠顶，一旦现前这样一种地之后呢，得到现前的功德三摩地现前之后呢，一下子就可以就是说十方诸佛从眉间放光 给他灌顶，他自己啊就在视频当中显现这个大大莲花，然后正好坐在这个莲花当中，还有很多小莲花都有眷属。这方面就是在这个《战法集颂》当中也是学习过，还有在《十地经》当中也是学习过。所以说，主要是这个方面呢，不共的功德呢，是比差的功德就是得妙灌顶。第二个呢，就是讲自度增胜，这个这个三个字，自增胜。那么自增胜呢，就是讲十地的时候呢，它自度增胜。啊，制度方便愿力制，所以第十地的时候是制度的啊，制度增胜。那么这个制度和会度的差别呢，在讲义当中也有提及的。那么就是说，第六度是波的度是会，那么第十度是制。那么二者之间怎么样安立呢？一个角度呢，这个波若是本体，智慧是它的用啊。前面也是大概提到过。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在很多大的解释啊，第六地这个会呢，它是一种圣意会；第九地啊，第十地的智呢是世俗智啊，是世俗智。所以说呢，就相当于是一个如所有和一个尽所有的关系，相当于是这样的。那为什么就是说是你这样一种这个世俗智反而跑到后面去了，那么你的圣意智跑前面去了，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像这个法尊啊，法尊就说是法师，他解释的时候呢，实际上这两个当中，一个是容易，一个是难的。哪个容易哪个难？前面呢这个容易，后面这个难。因为前面的这样一种这个前面的这样一种圣意会啊，它只有一个相，它只有一个相，所以说容易通达啊，就是说一切万法的这个一切万法都是一个相，所有的差别法都是智慧，都是一个空性的自性，它从这个角度来讲容易通达。而这样一种世俗的本体无量无边，那么世俗的本体无量无边，所以说呢，你就是说你了解一个法的东西，你要了解无边的法，那就难了。所以说呢，就是说佛陀的这种智慧，他如所有智，尽所有智啊，两种智慧都圆满了。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十地菩萨他马上成佛了，所以说他的了知世俗的智慧啊，他绝对也是比较靠近佛的。所以说他就啊，就是说是个法正的法正，就说是法师，他也是这样讲。他就是说，因为这个世俗的法很多，很难以了知。所以说你要了知一个圣意相你容易，但是要了知一切的差别世俗法，那就非常困难。比如因果之间的相啊，还其他很多很多差别的法啊。比如说我们就知道啊，因果的相都是空性的，因的法也是空性，果的法也是空性，全都是空性的。这个好了知，但是你了知的空性是不是反过来就能了知一切万法了？现观庄严的总集当中，华严宗也是这样讲的，不一定啊、你能够了知三智，你不一定就能了知三智所表达的一切法，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你了知了一切万法的圣意空，你就不能够，你说我因为了解一切万法圣意空，所以要对一切万法的世俗的显现的差别，我也能够同时了知，这个是不一定的。所以说，这样一种世俗的智慧、世俗的法非常的复杂、非常的深，而且这样业网啊，很多因果之间的关系很难去通达的。所以他必须要通过一个智，哎，就象征了十地菩萨他的智慧在增生的，他能够了知这样法，所以说他的这个功德师也都是等佛了。从一个角度讲，和佛差不多的原因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虽然是世俗智啊，但是他的就这种智慧要深得多，那非常深，他的智增生意思就这样。那么就是说是第三个课判呢，同事词的功德，同事词就是解释什么叫法云。因为这个是法云地，我们要解释啊，誓词就是解释法云到底是什么法云，法云是什么意思。然后解了法云之后呢，就是同时啊，就是说同誓词的功德就是这样的。佛子任命术法语啊，生长众善如大云。那么这个佛子就是十力菩萨啊，他因为就是说这个智慧已经增盛了嘛啊，智度增盛，所以他可以任运的术法语，生长众善如大云一样，这个叫法云。那么就是犹如这个大云呢，从这个大云当中可以降下雨水，来让地上的这些庄稼都能够茁壮成长啊，都能够成熟。所以说十地菩萨相对当中呢，就具备这样一种殊妙的功德，这样一种就像大云一样，然后呢从他的这个相对当中降下法雨啊，术法雨就是降下正法之雨，众生得到十地菩萨的摄受之后呢，相对当中的种种的善法，种种的善根就开始生长了。相续当中已经播下了这个解脱的种子啊，得到了这个雨水之后就开始发芽，你开始生长，就开始成熟。所以说呢，就是说十地菩萨他这个能够啊，犹如大云一样降下法雨的缘故，这个叫法云啊，他这个叫法云地，第十地菩萨叫法云地。他就说誓词就是这样的解释，而且了知了十地菩萨他真正的去弘法利生，他就说是做利于众生啊，就是说是功德来讲的话，可以说是任运之成的。除了佛啊，佛和佛还没法比。那么和下面的这些九地以下来讲，都是他的功德，他在术法语的时候绝对可以说是任运之成。所以像这样就讲到了这个法云的这个誓词。如中论第十，圣意不临终。 那么这个以上呢就讲完了这个实地了。那么第一个科判的分别说实地讲完，下面要讲第二就是朱棣的功德。那么朱棣的功德这是个大科判呢，然后前面呢我们讲的就是说是这个战实地当中呢分了两个，第一呢就是讲到了这个分别说实地，第二是说朱棣的功德啊，就讲朱棣功德。那么现在要讲这个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呢又分了两个科判，第一呢就是讲到一地的十二类百功德，第二呢是类推于地。那么就是说一地菩萨呢就按照经典按照这个样一种讲，共称说一地菩萨在初定的时候具备十二类百功德。那么到底十二类百功德是什么哪些呢在这个书籍当中就讲了，书籍当中讲了菩萨时能见百佛，得佛加持以能知，此时住受经百劫，一人正入前后际，智能入起百三昧，能动能照百世界，神通教化百有情，富人网游百佛土，能证师者百法门，佛子自身现百身，一身有百菩萨，庄严围绕为眷属。这个讲到了一地菩萨。那么一地菩萨的十二类百功德，我们首先在颂词当中数出来，然后再可以说做一个简单的解释。第一个呢就是讲到了能见百佛，第二呢是讲得到佛加持也能够了知，第三个呢能够住世住受经百劫，第四个呢能够证入前后际，第五个呢是智能入起百三昧，第六个是能动百世界，第七个能照百世界啊，能动能照这两个，能动能照百世界。然后呢是这个第八呢是神通教化啊百有情，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第九呢是富人网游百佛土，然后呢就是说第十个呢是能证师者百法门，十一呢就是讲的佛子自身现百身，十二呢一生有百菩萨，庄严围绕为眷属。这又是个十二类百功德，十二类百功德，因为每一类当中都是一百一百的这样计数的，所以说叫十二类百功德。首先呢是讲这个菩萨十人见百佛这个方面，那么这个方面我们在讲这个之前呢，首先了知这个这样十二类功德是属于入定还是初定，这个是属于初定。初定的时候，他的这个在显现十二类百功德的能力啊，他是在入定的时候获得的，在入定的时候获得能够显示这个十二类百功德的能力，然后在初定的时候呢能够显示啊这个十二类百功德，就是这样，就是他的这个总的意思是这样的。然后呢此处的这样一种菩萨呢就是讲一地菩萨，十人见百，这个十人就是在初定的时候啊能见百佛。能见百佛它有一个不共的地方，就是说一刹那之间呢，这个十二类百功德全都是一刹那之间安立的。啊，都是一刹那，不是说经过很长时间我见有一百佛啊，不是这样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有些众生他经过几十个界之后，他就见满了一百个佛，不是初地菩萨。所以这个方面呢，就是说十人见百佛，它是一个刹那之间，一刹那之间初地菩萨就能够同时见到一百尊佛啊，一刹那之间可以见到一百尊佛。第二个呢是见到一百尊佛的时候，得到佛加持也能够了知。啊，一刹那之间能见百佛，而是在见佛百佛的时候呢，佛给他做加持，这方面也能够通达，有人了知的，那这个是他功德。此时住受经百劫，那么就是他有必要的话啊，如果有必要，他可以加持自己的寿命啊，就是说住在世间当中可以经过一百劫，这个方面就是讲他的这样的意思啊。此时住受经百劫，一人证入前后际，那么就是说。这么前后记前记一百劫后记一百劫的意思啊，就是说他在这个一刹那当中啊，他可以同时的证入前记百劫和后记百劫。什么叫做证入前后记呢百劫呢，就是说是这个一百劫之前的事情啊能够知道，然后从这个往后一百劫的往后一百劫的事情也能够知道，所以他这个神通呢能够就是说照见就从现在开始往前一百劫然后往后一百劫的这样很多很多事情呢都能够知道，所以叫做能够证入前后记的意思。智能入体百三昧，那么就是说他的智慧啊能够在一刹那之间入起一百种三昧啊，一刹那之间呢能够入合起一百种三昧，这个就是他的这个殊胜功德。就能动能照百世界是两类功德，第一呢是能动百世界，第二是能照百世界，就是说一个刹那之间呢初地菩萨的神通啊他能够使一百个世界同时动摇起来啊，能够就震动一百个世界啊，他有这么大的能力。那么第二种就是能照一个刹那之间它的光明呢能够照亮一百个世界啊，能照亮一百个世界，然后呢神通教化百有情，就是说一个刹那之间呢通它的神通可以教化成熟一百个有情的相续啊，通它的这个神通通它的这个力量呢在一个刹那当中也可以让一百个众生的相续能够成熟啊，就能够成熟一百个有情的相续，这就是它的这样一种这个殊胜功德。 富人网游摆茶不摆佛土，就一个刹那之间他可以网游一百个佛土，能正四者摆反，而且在一个刹那当中呢，他可以正四位正四者一百种法门，通过他的殊胜的智慧啊，就是说入定的时候根本会，然后出定的时候这样一种非常殊妙的智慧，就一个刹那当中对一百种法门可以同时四者啊，同时四位，就这样一种殊胜功德。还有呢，就是讲佛子，就出地菩萨自身现百身，他可以啊一个身体化现一百个各式各样的身体出来，也可以化现出一百个身体。然后这个是十一十二种呢，一身有百菩萨庄严伟大为眷属，而且呢，在每一百身当中，每一个身体都还有一百个菩萨庄严围绕，作为这个祖宗的眷属啊，作为祖宗的眷属。那么这个百菩萨的一身有百菩萨，这个也是出地菩萨化现的。也就是说，除了他能够化现一百个身体之外，每一个身体周围的百菩萨他也能化现，啊，一身有百菩萨庄严围绕为眷属。啊，有些众生他就喜欢啊排场，就是你看这个上师好像一个眷属都没有，这个怎么样？他就是能够这样的，一刹那就可以把一个当中同时可以化现一百个眷属，而且庄严围绕作为他眷属，能够让众生的心啊一下子就可以进入到这个对菩萨的心情当中去的，就像这样的。这方面就简单讲了这个出地菩萨十二类百功德。然后下面呢是讲第二类推于地，类推于地呢分了两个科班，第一呢是二地到七地呢是啊增上前面的功德类推的，那么第二个科班呢是三清净地通过微尘数的类推，那么就是说前面的这样一种这个二地到七地之间呢，还可以用世间的这些数字来累加啊，来就推理了，比如前面的一个百劫啊，后面就是啊百千万啊等等，像这样通过这个数字的累，那就类推。那么后面三清净地就这个数字就没办法用了，就只有用微尘数了啊，通微尘数的类推就是这样的。首先讲第一个，就是二到七地呢，以这个前面的数字的类推。宋子当中讲的，如极喜地诸功德，如是住于无垢地当得功德，各千种于五菩萨得百千，得百句子千句子，次的百千句子量，后的句子那由他。百转千转诸功德，这个就讲到二到七地，如极喜地诸功德，就极喜地它有十二类百功德，如是注意无垢地，无垢地是第二地，那么到第二地的时候呢，它这个十二类是不变的，前面就能见百佛，乃至于后面有这个菩萨围绕为眷属，这个十二类功德不变，但是数量增上了，主要数量增上了，所以说这样一种诸功德呢，如是注意无垢地的当得功德各千种。那么这个就是十二类千功德了，那就十二类千功德，前面是十二类百功德，现在是十二类千功德，就是说也就是类推的时候呢，一刹那之间能见一千尊佛，一刹那之间呢见一千尊佛，得到佛的加持也能够了之，乃至于就是说是这个加持自己能出千劫啊，或一刹那之间能够动摇一千个世界啊，这个方面都是一样的，类推都全都是后面的啊，这些都是如是如是了之啊，都是如是了之，所以当的功德各千种，这是二地菩萨。于五菩萨，于五菩萨就是从第就是说是这样一种这个三地开始，三四五六七了，三四五六七剩下的这样一种这个五地功德五地菩萨的这个五种地的菩萨呢，次第次第得百千，那这个百千就是讲三地，得百句子是四地，千句子呢就是五地，百千句子量呢就是六地。第七地呢是后得句子，那有他百转千转诸功德，那么这个百转千转放到前面理解，就是说是获得就是百千句子，那有他的意思啊，或者百千句子，那有他的这样的诸功德，这都是十二类啊，只不过他的这个数量呢就辗转增长了啊，辗转增长，这个就是讲到了这个二到七地之间那些功德的意思，今天讲的这个地方。